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以西结书第26课，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25章。从以西结书第25章开始呢，会提到神对以色列周边的七个国家的审判。从东边开始，自北而南，以逆时针的方式提到亚门、摩押、以东，然后再绕到西边的非利士、推罗、西顿，最后再提到西南边最南边的埃及。从25章开始提到了神对当时其他国家的审判，也凸显出一个神学主题，那就是神的主权在以色列之上，同时也在异教徒和其他的国家之上。神是全地的主。以下我们就要来看以西结书第25章。你也会看到呢，在每一个国家都有它不同的原因，或是一些类似的原因，而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我想我们再一次来看看别人，想想自己，如果这些国家是因为这些原因而落在神的审判之下，那我们自己呢，是否也有相同的错误？求神帮助我们，让这些错误我们看见之后引以为鉴戒，及时回头。首先我们来看一到七节，以西结书第25章一到七节提到的是亚门，神管教幸灾乐祸的亚门人，神管教幸灾乐祸的亚门人。幸灾乐祸其实呢是两个词语的组合，幸灾一词呢是出现在左传这本书里面。在左传中记载着，当晋惠公的时候，晋国发生了饥荒，秦国就卖粮食给晋国，帮助晋国渡过难关。到第二年，秦国也遇上荒年，就转而向晋国购买粮食，但晋国这回呢却不答应。晋国的大夫庆政，庆是庆祝的庆，政是郑成功的政，庆政呢觉得很不妥，就劝晋惠公说，忘恩负义会导致无亲，没有亲人，看见别人有难而高兴是不仁，贪爱财物不与人分享是不祥之举，得罪邻国是不义的行为。以上这四种美德都没有，如何能够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呢？虽然晋国大夫庆政不断的劝说，可是晋惠公还是没有接纳庆政的意见。果然秦国收到晋国拒绝卖粮的消息之后非常气愤，隔年就起兵攻打晋国，而晋国不但大败，连晋惠公都被俘虏去了。历史告诉我们，幸灾乐祸没有好下场的。以西结书第25章第一节，亚门也是如此。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亚门人说预言攻击他们，说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圣所被亵渎，以色列地变荒凉，犹大家被掳掠。那时你便因这些事说，啊哈。关于亚门的历史，在公元前599年，记载在列王记下第24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亚门人曾经与亚兰人还有摩押人同向巴比伦效忠，来攻击犹大。在列王记下第24章第一节说，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3年，然后背叛他。第二节，列王记下第24章第二节，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但在以西结书第25章这里呢，重点是放在亚门人轻视耶路撒冷，轻视耶路撒冷，并且加以附和巴比伦，逼害耶路撒冷。当然下文也继续说，其实亚门的受罚除了幸灾乐祸的态度之外，恐怕更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心中的恨。第六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拍手顿足，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心中充满恨，行于外的就是幸灾乐祸，并且以逼害的手段表达出来。如果你我考究历史，我们就知道，其实亚门人包括摩押人都是在创世纪的时候是亚伯拉罕侄儿罗德的后裔。当他们的兄弟之邦犹大遭难的时候呢，他们却幸灾乐祸，袖手旁观。我想从亚门，从以西结书第25章1到7节，我们恐怕要思想一下，如果神不喜悦人幸灾乐祸，神管教幸灾乐祸的亚门人，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某一些时刻面对某一些人，我们也是没有同情心，甚至看到仇敌遭难而欢喜幸灾乐祸呢？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在出埃及记第23章4到5节，出埃及记第23章4到5节，圣经上说，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你看到你仇敌的牛驴迷路了，你不是幸灾乐祸说活该了活该了，恶人有恶报，不是的。神的话告诉我们，当你看到你仇敌的牛驴走迷了，你不是幸灾乐祸而欢喜，而是要把它牵回来。在出埃及记第23章第5节继续说，若看见恨你的人的驴卧在众驼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众驼。如果恨你的人看见恨你的人的驴，他在背重的东西呢，你不可以走开耶，你要与驴主那个恨你的人一同去抬开那个众驼。哎，弟兄姐妹，看见仇敌遭难而欢喜，没有同情心，袖手旁观，幸灾乐祸，神不喜悦，神要管教。第四节，所以我必将你的地交给东方人为业，他们必在你的地上安营居住，吃你的果子，喝你的奶。也就是亚门人当时所居住的那块地要被沙漠的部族，沙漠部族的东方人呢夺取，他们将流离失所。 第五节，我必使拉巴为骆驼场，使亚门人的地为羊群躺卧之处，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里，拉巴是亚门人的首都。在以西结书第21章第20节，我们提过，以西结书第21章第20节，那里说的，你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亚门人的拉巴。拉巴是亚门人的首都，在亚门人所引以骄傲的首都，一定是建筑最棒的，亚门人最高贵的住处。然而你以为最高贵的最棒的，神要使他降卑，使他受轻视，使他成为圈养牛羊之地。第六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拍手顿足，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拍手顿足就是幸灾乐祸的一种表情和动作的表达，他们心中充满了恨。第六节告诉我们，原来那个恨是一个火种，是一个起点。我们常觉得反正恨呢是在心里，没有人看见，无所谓，没有关系。我恨一个人，我摆在心里，反正也犯不着谁嘛，我也不会真的对他怎么样。可是恨好可怕。你看亚门人因为恨引发出幸灾乐祸的态度表达，进而采取逼害耶路撒冷的手段。我们需要小心，我们心中是否有恨。难怪约翰一书一章15节说，让我们不要轻忽恨，要知道恨很严重的。约翰一书一章15节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恨人和杀人是一样严重的，我们不要轻看了我们心中的恨。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好严重啊！一个恨弟兄的人，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期盼约翰一书三章15节，这么震撼、这么严重影响力的一句话，恨他弟兄的，没有永生。期盼这句话能够重重的当头棒喝，提醒我们那个心中还存有恨的人，赶快求主帮助你把恨除掉。好，再来是提到摩押。摩押是在亚门的下面，而摩押的受罚的原因呢，记载在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摩押的问题是他们轻视上帝的子民，上帝管教轻视上帝子民的人，也就是摩押人。在创世纪第19章37节，摩押可以说是和以色列有血缘的关系，他们同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的后裔，德人先前提过了。可是呢，他们却轻视了与他们同为兄弟之邦的以色列。第八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摩押和西尔人，西尔人呢，西尔是在摩押的南部，也可以称为是广义的摩押人，说，看呢，犹大家与列国无异。犹大家与列国无异呢，这句话就是否认了犹大的独特性，否认了上帝选民的独特性，轻视上帝的选民，否定他们的独特性。第九节，所以我要破开摩押边界上的诚意，就是摩押人看为本国之荣耀的伯耶西莫、巴利缅、基列廷。这三个地方呢， 是摩押地的三座城堡：伯耶西莫、巴利缅、基列亭。这三座城堡是环绕着死海，也是防守摩押领土的重要的屏障。而神要把摩押人所看为坚固的伯耶西莫、巴利缅、基列亭给击破。第十节，好使东方人，这东方人呢，也许是沙漠的某一个部族，来攻击亚门人。我必使亚门人之地交给他们为业，使亚门人在列国中不再被纪念。我必向摩押施行审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不止摩押，亚门也会同样受到上帝的管教，而管教的目的呢，不是让他们沉沦，而是希望他们可以知道耶和华，希望他们可以认识这位神。轻视别人，摩押的问题是轻视别人。我不晓得在你心中，你有没有轻视某一些人？若是有，若是有这种大小眼，我们轻视穷人，或是轻视学历低的人，轻视小孩，轻视女人，轻视阶级，轻视种族，轻视肤色，轻视地域，我们都必须要破除。神不喜悦，神要管教那个心中有轻视的人。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你我心中的眼睛堕落了。在伊索寓言里面有一则很有名的故事，一只老鼠救了一只老虎。有一天，有一只老虎捉住了一只老鼠，老鼠就拼命地向老虎求命求饶，拜托他放他一马，不是放他一马，放他一鼠，放过他这只老鼠。结果呢，这老虎肚子也不是很饿，就干脆算了，放了这只老鼠。老鼠很感激说，谢谢老虎，谢谢老虎，有一天呢，我定会大大的报答你。老虎轻视老鼠说，算了吧，你一只老鼠能报答我什么呢？赶快走吧。后来有一天，老虎不小心掉进了猎人的陷阱，被网子给网住了，动弹不得。这时候正当猎人快要来的时候，那只老鼠出现了。老鼠对老虎说，此刻是我报恩的时刻。老鼠就用它那尖利的鼠牙，慢慢的把网绳给啃食咬断。最后老虎逃出了猎人的陷阱，老鼠救了老虎。伊索寓言在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轻视，轻视看不准的。而圣经也告诉我们，轻视是神所不喜悦的，神要管教轻视别人的人。有某一间教会，那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是白领阶级，都是上流社会的，都是教授、老师等等。有一天呢，进来一个穿着拖鞋，嚼着口香糖，全身臭臭的流浪汉，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也进到教会里面来。这门口招待呢，就轻视这位流浪汉，觉得他很碍眼，觉得他不适合进到教会里面来与大家一同崇拜。而这流浪汉呢，就强行进来了。整个崇拜，众人觉得那个崇拜怪怪的，有异味，有一个流浪汉在他们里面。中午碍宴，他们不想吃，只想快快的离开，不要看见那一名流浪汉。弟兄姐妹，有时那个轻视的态度，让我们看不见上帝的心。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啊，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是否有不同程度的轻视呢？求圣灵光照我们，怜悯我们，我们愿意重新回转到上帝的面前。 再来是以西结书第25章的12节到14节，提到以东。以东是位于摩押的南方，以东就是以扫，也是在创世纪呢与雅各为兄弟的，和以色列有着血缘的关系。第十二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东报仇血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我们看到也是因为以东心中有恨，以致犯了大错，攻击神的百姓，攻击犹大家。十三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剪除人与牲畜，使以东从提曼起，人必倒在刀下，地要变为荒凉，直到底旦。我必借我民以色列的手报复以东，以色列民必照我的怒气，按我的愤怒在以东施暴，以东人就知道是我施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东心中到底有什么恨呢？我们知道以东是以扫的后裔，以扫因为被雅各以欺骗的方法骗去了长子的名分和祝福，因此以东心中有恨。但我们要知道，即使犹大神的百姓作恶，人也没有权利在犹大的身上报仇血恨，因为这是上帝的事情。纵使犹大有错，以东也无权向他借机来报仇血恨，这是上帝的事情。我再说，神不要我们心中永怀仇恨，心怀不平的人，心中有恨，伺机报仇血恨的，上帝要管教。诚如圣经所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以东还没有报仇，就先落在了上帝的审判底下。在十三节提到的，从提曼起一直到底旦，提曼是在以东的中部，底旦是以东南部的边界，有一点类似以色列的从旦到别是巴，从北到南的意思。当然有些差异，因为是从以东的中部到南部，从提曼到底旦，必倒在刀下，地要变为荒凉。以东是如何想要报仇血恨呢？他们所呈现的方式，有学者说，有可能当耶路撒冷城在公元前587年陷落之后呢，以东有可能趁火打劫，占据了南边还有犹大的一些山区。若是这个是正确的，那么神也就是在管教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人以东，也就是趁火打劫。在清朝有一本书里面解释了趁火打劫，因为清朝的盗贼大部分是临时起意的，遇到或看到别人家失火，就赶快招来同伴进入火场，看到东西就搬。当主人加以阻止的时候呢，这些人还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帮你把财物搬到我家去寄放啊。后来在书中就提到，这群人是仓促起义，利人之为而乘之耳，趁火打劫。有一回我看到新闻，在国内呢，在高速公路上，有一台车子载着很多的饮料，很多的罐头翻覆了，很多罐头就洒在高速公路上，结果就吸引了附近很多的村民来，不是在帮忙解决车祸，不是在救那个车祸的司机，而是大家提着袋子来抢在高速公路上的罐头。 趁人之危，落井下石。弟兄姐妹，在你我生命里面，是否也有趁人之危、趁虚而入、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呢？神要管教这样的人。最后，神要管教非利士人。十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非利士人向犹大人报仇，就是以恨恶的心，又是恨呢、恨所招致的是悲剧收场。这非利士人呢，他们以恨恶的心报仇血恨，永怀仇恨，要毁灭他们。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非利士人，剪除基利提人，灭绝沿海剩下的居民。基利提人呢，也是与非利士人常常会相提并论，有可能他们也是非利士人，只是不同的名称。十七节，我向他们大施报应，发怒斥责他们，我报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同样，神管教非利士人的目的也是希望他们可以认识那位主。我想熟悉早期以色列历史的都知道，非利士人是早期历史当中以色列的一个顽强的敌人，他们是来自于海上的民族，与以色列人没有血缘的关系，他们是一群爱找麻烦的人，找神的儿女的麻烦。如果你我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上帝管教爱找麻烦的人，我们是 trouble maker， 是麻烦制造者，还是 peacemaker， 和平和睦的制造者呢？在教会里面，我们是爱找麻烦、麻烦制造机，还是和平做那和平之子，使人和睦呢？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做幸灾乐祸的亚门人，不要做轻视别人的摩押人，也不要做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以东人，还有爱找麻烦的非利士人。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